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在浩瀚的宇宙里面，哦，主啊，你是伟大的真神。哦，你在这里寻找人，你竟然寻找我们，我们是在满心感恩。我们今天又在这里一起要哦来探讨。我们怎样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？哦，主啊，我们你要叫我们活过来。我求圣灵，你自己不断的将你自己的爱，将你自己的真理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呢，今天要讲的就是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第二、第一，就是在神面前，人人都是罪人。今天我们讲第二。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所以在我们没有讲以前，我们先把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十节念一次。
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
我们感谢主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不管是你外面可见的道德行为，或者是敬拜假神偶像的，或者是我心里以为我是有啊道德律，清高的道德律，我是凭良心做的。不管你是怎么样，但是到最后总结只有一句，都是罪人。为什么？没有一个人永远凭你自己的良心做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我就是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一定做到，没有一个人都能完全做到。如果你能够完全做到，那就是行律法的就能活着了，就能够称义了。所以我们已经讲过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的，都是罪的。整个神对我们的救法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要怎么拯救让我们活过来，以后又叫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与他一同复活，这样的让我们慢慢的来造成新造的人成长，能够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成长的新造的人行神要我们所行的。好，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刚刚念第一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我们为什么我们人人都有罪呢？我们为什么人人都是罪人呢？我们来看第一点，
请解释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以及附图一。
好，我们请把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我们念一次。
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
从这个地方，我这一节圣经我们看见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大家都会犯罪。我们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传福音，我们不需要传这么多，我们是告诉他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但是今天我们为着要讲生命的成长， 我们必须认识神对我们是如何的拯救，因此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怎么会犯罪，我们怎么能够解决罪的问题，一定要从这里看起的，这样我们才懂得生命怎么成长。好，我们现在说，当神创造亚当夏娃以后，在创世纪里面，神吩咐亚当他们说，树上各样的果子，在伊甸园里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知道圣经是称为新旧什么约全书，那也就是说圣经是一本约书，是伟大的神跟卑微人立约的书，对不对？是约书。我跟你讲一句话跟我跟你立约一样吗？
不一样。
我给你一封信和我给你一个合同一样吗？
不一样。
那就是意思说，如果是约的话，那就是意思是说一言为定，不能更改的，这个叫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伊甸园里面，神对亚当夏娃说，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这个不是是说像大人哄孩子一样的，哎，你不要开门啊，开门了等等一个狗跑进来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哄孩子，而是就是事实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亚当他知不知道？他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从前小的时候常常为亚当辩护。我们看见在何西亚书第六章就讲到，亚当向神背约，在境内行事诡诈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他错了，他知道他不对了，所以神跟他讲的时候，他马上就说，都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呀，他马上就推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，所以他马上就推了。这个就是他向神行事诡诈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今天他吃这个果子的本质是被约，去吃这一个果子的一个这一个性质是悖逆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也曾经讲过，因一个人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，因一个人悖逆，他是悖逆，他是以我为中心，不是以神为中心，不是神说的，神说什么我就不要更改，而是他可以更改。好，所以我们请看图一，我们看这个附图一，我们现在把这个附图先念一次。我们看附图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看亚当夏娃犯罪和这个附图一的关系。我现在先把附图一念一次。
我被罪性控制成为旧人，使身体成为罪身，不得不犯出罪行，以致死亡，与神永远隔绝。
好，那我现在要解释一下这个亚当夏娃犯罪和这个关系。亚当夏娃当他没有犯罪以前，我们说他的，我们就称他这个人称我，这个人这个我是中性的，没有犯罪嘛。但是当他吃了那一个果子，他吃了那个果子以后，就悖逆就进到他的里面，所以这个悖逆也就是罪的根源，罪根，我们也叫它罪性，在圣经里也称呼罪的权势，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讲到罪作王，因此在这个悖逆一进到了里面就作王了。啊，就像一个权势要挟制一个人，也就是是人犯罪的根源。所以不管你叫罪性、罪根、罪的权势或者罪王，我们都可以，就是悖逆的本质。这个好，亚当夏娃是这个我，当吃了这一个果子以后，他就被这一个罪性，就是被悖逆，被悖逆控制了。他一控制了以后呢， 成为旧人。什么叫做成为旧人？当亚当夏娃造的时候无所谓新旧，但是等到他一被罪性被悖逆一控制，一个被罪性控制的人叫做旧人，被罪性控制的人叫做旧人。这个为什么叫他旧人？圣经上为什么用旧人？这是相对于当我们以后神的救法要把我们救成新人，所以有叫旧人。刚刚也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没有旧和新的，因为就是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因此这个旧人我们就知道是罪性的什么
奴仆。
对，奴仆，他因为被他控制了。就是什么叫做奴仆？奴仆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不这样做，你非得听你的奴隶主要叫你做什么你就非要怎么做。好，我就是亚当夏娃被罪性控制就成为旧人，所以旧人就是罪性的奴仆，因此罪性也就成为我的主了，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我被罪性控制了以后呢，我被罪性控制这是我里面的一个主权好像就被他控制了，我里面的生命被他控制了，我被他控制以后呢，罪性也同样控制了我的身体，就像好像一个人强盗一进到你的房子里面把你捆起来，把你捆起来只捆你一个人，但是他马上就来占据你整个房子了，就来使用你的房子，要来调度你的房子做什么事情的。所以我们的身体也就被罪性控制，身体被罪性控制叫什么？
罪身。
好，一个身体被罪身控制，因此就不得不发出罪行，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，你是一定会犯出罪行的。好，下面一句是什么？
以致死亡。
以致死亡，死亡的意思那就是与神隔绝。我们现在讲的死亡不是指肉体马上就闭上眼睛没有气，当然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里的死是表明了马上就与神隔绝了，因为你就犯罪了，你与神隔绝了。因为他犯的罪还不是一般我们说偷吃什么的罪，不是我偷吃一个苹果跟他偷吃一个果子不一样的，因为他是被约的罪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图一来看见，人所以会犯罪是因为什么？
被罪性控制。
对，人没有不犯罪的可能，意思是说你没有选择的。亚当夏娃可以选择，因为为什么他没有被任何东西控制，他是与神交通。但是有很多圣经学者这样认为，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，神造生命树的目的是希望那个亚当夏娃能够选择生命树。从圣经里我们也看见，如果你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你就永远活着。但是他不去选择这个生命树，他就选择了分别善恶树，因此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当时他跟神的关系隔绝，以后也带来了肉体的死亡。带来肉体的死亡，有一天世界结局的时候，全世界的人全部都要复活，在神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，那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。就是你现在与神隔绝，你将来有肉体要与世界隔绝，死了吗？死了以后有一天要全世界人还要站在神白色大宝宝座面前受审判，那一个时候是永远的死亡，与神永远隔绝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罪的结果，神对亚当夏娃说你不能够吃哦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亚当被约，因此罪性悖逆就进到人的里面。 所以我们在这里请分别一件事，罪性和罪行有没有不同？
有。
你觉得有什么不同？
罪性是他是罪作王，他控制人，罪行是罪性控制救人发出的行为。
是
啊，
一个是行为，一个是根源，对吧？罪性和罪行不一样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只解决罪行啊，就是说啊，你不要犯罪啊，你不应该犯罪，只解决罪行能够解决问题吧？
不能。
不能解决问题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罪性一直在那里控制我们。罪性既然控制你的话，你就没有可能不犯罪，对不对？好，死亡，我们现在在讲死亡，以致死亡就是与神隔绝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如果一个人他永远不信主，不接受神的救恩，那将来与神永远的隔绝，我们就称呼他是灭亡。所以这个死亡和灭亡，就是在乎一个人他今后他有没有信主，他如果有没有接受救恩，他没有接受救恩，那他就是灭亡。我们现在也要还要讲一下，这个死亡在这里的死亡是指什么呢？与神的隔绝，这是指什么呢？这是指神公义的法庭和罪人的关系，也就是是法官和罪人的关系。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、管理者和审判者，所以在神的法庭里面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死的。也就是一句话，这个死亡就是说，神的判决就是你要下地狱的。我们用个比较通俗的话，就是下地狱。所以好，我们把这个再讲一次，姊妹，我们再把这个，在我被罪性控制成为救人身体，罪身罪行死亡，请你再讲一次，解释一次，到底是人怎么会与神隔绝的？
当始祖亚当犯罪以后，我们这个人呢就被罪性控制，成为了救人，就是成为了罪的奴仆。在罪性控制之下呢，我们这个身体也都成为了罪身，就不得不犯出罪行，罪行的结果就是死，与神隔绝。
好，我就是说这个与神隔绝，在地图里面的死亡，我现在要讲的，因为第三图下面也有讲死亡，所以我要请问你，第一图里面的死亡是指什么？
是指与神的隔绝。
是指什么？
神公义法庭审判官和罪人之间的关系。
对，这是指神公义的法庭和罪人的关系。我们讲的比较简单的就是下地狱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因为人被罪性控制，不能不犯出罪行，不可能不犯。好，所以我们关于这个五章十二节，我想应该我们清楚了。所以我们念第二点，
始祖犯罪后，为何每个世人都是罪人？
好，我们刚刚说过，亚当夏娃他犯罪了，他成为罪人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在亚当里面，是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有讲到，我是被卖给罪了。那我什么时候被卖啊？我其实是我们的老祖宗把我们卖了，我们的老祖宗，所以他今天在吃这个果子，在另外一个角度说，他是与死亡立约，他相当于与罪性立约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他今天要吃，他今天就是与罪立约，把他的子子孙孙就卖给罪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呢？因为我们是他的子孙，我们大家都是生在亚当里面的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是罪人，我们大家都是犯罪的。为什么会犯罪？因为我们大家都被罪性控制。虽然我们不一定过去知道这个知识，但是我们常常有一个感觉， 我常常听见人家说，我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叹息，没办法，身不由己。我不要发 GPT， 他偏偏发，身不由己。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听见这句？
是
身不由己的意思，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，你不能控制自己，是你自己不愿意发脾气，但是你就觉得有一个权势使你发脾气，所以这个权势其实就是罪性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救法，我们对这个要非常清楚，因为我们如果不清楚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生命如何健康成长。好，我们第三，
始祖犯罪的本质是什么？
好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始祖犯罪的本质是什么？
背约。
背约。
悖逆。
悖逆，对，所以他是背约悖逆，而带下来的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说，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什么叫偏行己路？那一定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离开了那个标准是什么？那就是绝对无错误的神，圣洁光明慈爱的神，真理的神。我们离开他，那我们就是悖逆，我们离开他，我们就是悖约。所以我们犯罪的本质，我们用现在人的话是什么？以我为中心，自我中心。再用现在的话说，人文主义，就是人文主义。所以当我们你看世界一高举人的时候，世界的本质就是要高举人，以人为世界最终的目标。如果什么时候人被高举的时候，世界就是搞不好的，因为人一高举，我们就偏行己路了，我们一偏行己路，我们下来的就是罪了。所以有人这样讲说，分别善恶树果子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今天的世界。今天世界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吃了以后人家说人很聪明，分别善恶很聪明，有智慧啊。结果现在搞整个的啊，不管东南西北全个地球，这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这就是人犯罪的本质结果。第四，
为何人没有不犯罪的可能？为何人无法自救？
是的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从图一这张图，我们非常的清楚，人所以会犯罪，是因为被罪性控制。亚当夏娃犯罪是因为他自己选择犯罪，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那是人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你罪性在这个里面了。既然罪性在这个里面，你没有不犯罪的可能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不犯罪的可能，也没有办法自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办法自救？所有的宗教都是自救，对不对？你不，大家想要靠自己来做好，能够与老天和好，大家总归里面有觉得是说跟老天不平衡，那么我尽量要做好吧，尽量做好，你做得好吧？
做不好。
为什么做不好呢？
因为被罪性控制了。
那么我看很多人，你看过去很好吗？
本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那只是表面上的好。
是，对，我们看很多人很好，但是本质他是还是以我为中心，所以人没有办法自救，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的人没有办法的，你没有办法的，因为你被罪控制了，罪给你控制的结果就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你就是要为自己，因此你放出来的就是罪。好，第五，
有人说某某人虽不信主，但行为比基督徒更好，难道不能上天堂吗？你的看法如何？
你说呢，姊妹，你怎么看法呢？
他就是算行为比某些基督徒更好，但是在还是达不到神的标准。
好，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很好，就是说我们一人永远没有达到神标准，因为我们人以我为中心， 我们现在讲罪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我们一讲到罪是讲我们人跟神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这个人好，这是人跟人比，我们人跟人比，我觉得很惭愧。是的，我们承认有一些人好像比基督徒还要好，但是事实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基督徒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能够上天堂的。这个人能够有资格上天堂，我们以后会讲，完全不是靠自己的，靠自己你是不能上天堂的，不能上天堂的。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，是的，一个人虽然没有信主，他的行为比基督徒好，但是他不能上天堂，因为我们下面会讲到，上天堂完全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靠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不是靠你的好。所谓的这个基督徒有一点好，他也不是靠这一点好上天堂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后还要讨论讨论这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有的人甚至说，那么基督徒就拼命做坏吧？那我们以后要讨论，完全不是。完全，我们不仅要靠耶稣的宝血，还要耶稣的生命进到我里面。耶稣的生命进到里面，是一个婴孩的生命，慢慢慢慢长大，而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。这个以后我们要讲。所以有一个根本问题，今天人能够上天堂，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罪性控制的，你被罪性控制的行为都是以我为中心的，都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。好，
始祖犯罪结果，世人与神的关系如何？为何
始祖犯罪的结果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？
与神隔绝。
对，那么为什么我们 与神隔绝呢？
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
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我们请读一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。
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。
嗯。
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
嗯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与神隔绝？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恶行与他为敌。不见得我心里是想要与神为敌，但因为我里面是恶行，我里面是以我为中心，就是与神为敌。你比方说一个人，他不见得他一定懂得说要什么反对他的父亲或者什么，但是他根本就是我不认这是我的父亲，这就是最大的罪了，对不对？他不认父亲嘛，所以他因着心里的恶行不认识神啊，他是有的人是故意反对神有的，但是有的人是不明白也不寻求，因此也是与神为敌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看下面的第七。
世人在神面前被定罪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什么？
好，我们看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
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好，虽然说我们大家都是因为被罪性控制，我们不能不犯出罪行，但是神今天来定我们罪的话，是因为还是因为我们的罪行定我们的罪的。所以在这里二十五节说，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我们过去所犯的罪，我们所犯的罪，对不对？那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他讲到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所以纵然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是有罪性，因此使我们不能不犯出罪行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直接定我们罪的是我们的罪行。这个呢也是在神学上蛮重要的。 就是直接定我们的罪的是我们的罪行，因为是我们犯的罪，所以我们就死了。好，第八，
罪性和罪行的关系及不同点。
好，罪性和罪行的关系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罪性它是一个罪的根源，好像一个有位格的，像一个权势，像王，对不对？罪行是人所发出来的。我这里也要稍微提一下，就是说罪性和罪行在神学上有提的名字是有的，叫原罪和本罪。那原罪就是说我是罪性，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了，所以说人都有原罪，因为是亚当夏娃犯罪的。而本罪这是我自己犯罪的罪行，对吧？还有我刚刚也讲过，就是说在不同的提法当中，不管是罪性、罪根、罪作王、罪的诠释，这全部都是指原罪。因为本罪基本上就是称呼罪行，所以罪性和罪行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被罪性控制，以至于发出罪行。但是罪性跟罪行是不同的，有关系但是是不同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我们现在把它明白清楚了，我们在下面讲神的救法我们就很容易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讲到人都是罪，都有罪啊，不管是外面可见的，是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，我们都是罪的。这一次我们最主要的是说我们怎么会犯罪，我们犯罪的原因在哪里。亚当夏娃不是因为被罪性控制的，他还没有被罪性控制，他选择犯罪。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他的子孙，是因为被罪性控制，我们被亚当夏娃卖掉了，卖给罪性的，所以呢我们世世代代呢都被罪性控制，因此我们不能不犯出罪，因此我们就是与生隔绝，是死亡人，所以没有不犯罪的可能，人也没有自救的可能。弟兄姊妹，我再重复一句，对初信愿意慕道的朋友，我们不需要讲这么多，大家头都会讲昏了。我们只需要告诉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需要接受耶稣的救赎。但是对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我们必须理解这个，因为你如果不理解这一个，以后我们在生命的成长的路上，我们对很多问题就看不清楚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哦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哦主啊，借着你的话，你这么清楚的哦把我们为什么会犯罪的来龙去脉，你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。因为亚当夏娃他们选择了罪，哦主啊，罪就从他们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以此使我们不能不犯罪，罪控制我们，我们就犯出罪来，哦我们就死了，哦我因此我们就成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愿主启示我们，你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断的教导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